效之前，上帝是先把所有的条件都罗列出来的。所以上帝并不是说，哦，我要你来信我，反正我不管你要不要去接受，你就要这样去做。上帝在跟以色列人去订立这个盟约之前，是通过这个摩西把所有的条款全部都列出来，包括说，倘若你遵守这个约定，倘若你遵照上帝的命令去行，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福分，怎么样的一些祝福。但是呢，也相应的，上帝也告诉他们说，倘若你们要是不遵守这个约，你们要是毁约的话，你们会面临怎么样的惩罚，会面临怎么样的这个后果。所以我们今天刚刚读到的这段圣经，其实就是上帝跟人，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内容当中的条款之一。上帝就把所有这些事情预先摆在犹太人面前，摆在以色列面前，告诉他们说，哎，如果你们要是这样做的话，结果会是怎么样？如果你们要是那样做的话，结果会是怎么样？然后呢，上帝问所有的以色列人说，条款是这样的，约的内容是这样的，那你们要接受还是不要接受？那这个决定没有任何人可以做的，啊，所以也不是说摩西可以代表以色列人去做的。所以上帝叫以色列人去问，上帝叫摩西去问所有的以色列人，让摩西在所有以色列面前把这个约读出来，把这个约读出来，讲出来，传达给所有的众人，就好像每一个人的面前摆着一份合同书一样，说你们要想清楚，你们要想明白，那这是我们与神之间所立的约，上帝已经把所有的这些条款都已经说清楚了。那今天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选择他来做我们唯一的神，那你们要不要来选择这位上帝来做你们唯一的神？你们是不是可以保证不去敬拜其他的偶像，也不去敬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假的一些神？那如果你们要的话，你们就在这个约上给上帝一个承诺，说，哦，我要去遵守这个约。所以约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一直出现的，上帝并不是把所有的条款都隐藏起来，然后等到以色列人做错事情的时候才露出这个凶恶的面目也好，或者说是可怕的面目也好，上帝预先都是把这个事情先说在前面的。包括上帝跟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帝说得非常清楚，预先告诉亚当跟夏娃，告诉他们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其他的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而且我也告诉你，预先告诉你说后果是什么，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是一个内容，上帝告诉他们，那你们要怎么样来做，那你做的任何的这个决定都会产生不同的这一个结果。那同样在生命记第28章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上帝告诉所有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是遵命的话是会有什么样的祝福，如果你们要是背逆上帝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那在这个背逆上帝的结果当中，有几条是我们在后来历史当中就发现，就真真实实看到发生在以色列人的民族历史上的。那几句话，第一句话，上帝说，他说，如果你们要违背我的这个命令，你们要去敬拜别的这个偶像，你们丢弃我来做你们的神的话，那你们要面对战争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在第28章第25节里面，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圣经上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上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上逃跑。那原来是说敌人从一条路上来攻击你们，他们必从七条路上逃跑，但现在反过来说，你从一条路上去攻击他们，但是你要从七条路上这个 逃跑。那上帝也讲到说，那你战争失败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内容，上帝并没有去宣告以色列人消失，也并没有宣告以色列人灭亡，也并没有说你们从此以后就没有你们这个民族的存在。上帝在这个内容当中讲到一句话说，你们会失败，你们会成为战败国，但是呢，你们并不会消失。你们的结果是什么？你们的结果是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描述。我们都知道说，一个国家灭亡之后的结果不外乎那么几个。这个整个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国家曾经出现过，但是我们现在倘若不是我们历史很好的话，可能我们都不是太记得那些国家是怎么样的，我们根本不记得他们曾经发生过怎么样的一些事情，甚至有非常非常多的民族，非常非常多的国家就完全淹没在这个历史的海洋里面，时间的这个长河当中，你根本已经找不到任何的踪迹。那无论是中国古代那么多的异邦的国家啊，比如说五代十国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战国时期的这个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波斯帝国啊，比如我们近代史上不算久远的奥匈帝国啊，普鲁士啊，那我们在听到这些名字的时候，那地邦还在。地方还在，那可能当时某一些辉煌的古迹还在，但是那一些传承也好，那一些传统也好，那个国家曾经的辉煌也好，都已经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了。那你已经不能够再找到任何其他的更多的这个线索。以色列人很奇怪，以色列人战败，以色列人被掳，以色列人被抛在万国当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万国当中抛来抛去的过程里面就消失，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孤立，这是民族史上唯一的一个孤立。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一个小的一个族群，当他进到一个大的族群当中，他们要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被同化的危险。那当你作为一个战败国，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资本，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理由的这样的一个族群，进入到一个战胜国当中，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所谓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机构，没有任何的政治势力可以成为你的依撑，然后你被抛在万国当中还能够不消失，这个是以色列人是唯一的一个鼓励。所以这是上帝在预先告他们说，你们必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那第六十四节，第二十八章第六十四节，上帝也说得很清楚，上帝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在战败之后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分散到那么远的那个福地的这个范围。那我们知道说，当二战的时候，犹太人几乎是在全世界各地。那上海，我知道上海有犹太人的这个避难的这个地方，陈浩知道不知道？应该有啊，在上海，上海是犹太人避难的一个在中国很重要的一个避难的一个地点。那但是后来等到他们建国之后，大部分的犹太人全部都搬离了中国。苏联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生活在苏联这个国家当中。那欧洲呢就不用说了，美国也就不用更不用去讲了。但是呢， 就算是那么长的这个时间，将近两千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国家，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政府，上帝给了这个国家一个应许，这应许就是说，上帝应许他们有一天可以再回到自己的国土里面去。所以如果我们把以色列的历史做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的话，那这个国家呢是在公元前1024年就开始有这个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皇帝呢，第一个国王呢叫做扫罗，那第二个国王呢叫做大卫，第三个国王呢叫做所罗门。那在这三个王做王的这个时候，扫罗是一个开始建立国家的一个君王，那大卫呢是把这个国家真正建立起来的一个君王，所罗门呢是属于守城的一个君王。但是在这三个君王之后呢，这个国家就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啊。南国呢叫做犹大，那北国呢叫做以色列。那在这个分裂的过程当中呢，北国就处在非常糟糕的一种宗教信仰的状态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在讲到这个时候的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的描述是非常的直接，也是非常的直白的。圣经里面告诉，圣经里面总是说，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不被上帝所喜悦。那民众呢也跟着这个王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南北两个国家，北国先灭亡，北国在公元前722年呢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就被亚述帝国给这个攻占，这个国家就开始就消失。那到586年的时候呢，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啊，被巴比伦帝国所灭。所以呢，那一部分人呢就被整体的搬迁啊，整体的搬迁。剩下的这些国民呢，因为怕他们重新再建立自己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所以呢，战胜国呢就下来一个命令，就是说所有的在这个土地上的原住民全部都要随着军队搬迁。从哪里搬到哪里去呢？搬到巴比伦去。所以历史上呢把这个事件叫做巴比伦之囚啊，巴比伦之囚。所以有一首诗篇，里面有一首诗歌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怎么能够忘记你？如果要忘记，我要是忘记你的话，情愿我的右手忘记什么，忘记这个技巧。他说我是会弹琴的，但是如果要我忘记耶路撒冷的话，我宁愿我的右手忘记去怎么样去弹琴。大家都知道说一样东西学会了不太容易会忘记的。那这个诗人说我不会忘记耶路撒冷，我是不会忘记的。那写这首诗歌的人是什么呢？是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一追想西安就什么就哭了啊。所以圣经上把历史上把这一个叫做巴比伦之囚，就等于说这个国家、这个国民不单单亡国，连自己的国土都没有了。那整个的民族就被移到巴比伦去，就成了没有自己国土的这个亡国奴。还不是说自己的自己的政权没有了，是连自己的国土都没有了。刚刚 YC 所读的但以理书，但以理就是一个典型的被囚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样的一个囚徒啊。但是呢，因为他很出色，因为他很优秀，也因为巴比伦人要用人才，所以他就成了这个政府里的在这个政治上有他一定的这个地位。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没有了。整个国家就没有了。那后来呢，巴比伦帝国被波斯所灭。那波斯王呢在上帝的感动之下呢，又下了命令让一部分的犹太人 被掳的犹太人回到他们原来住的地方，那又重新建造了耶路撒冷城，也重新建造了这个圣殿。那所以他们在巴比伦之囚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又重新回来，又回到自己的地方，又重新建造了耶路撒冷城。那后来波斯帝国慢慢衰落，马其顿帝国慢慢兴起，然后到最后罗马帝国来兴起，那犹太人一直都没有自己的绝对的这个主权。那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呢，犹太人有自己的王，但是只是一个傀儡，他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啊。所以呢，希律最后耶稣要被审判，不是被希律审判，而是被谁审判呢？而是被巡抚比拉多来审判。那因为这个判人死刑的这个权利不在犹太人手里面，那犹太人不能够去判人的这个死刑，这判人死刑的能力在谁手里？在罗马人的手里面。所以当时虽然有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个王本身也是没有自己的太多的这个主权的，是一个殖民地。那到了公元70年，这里有一句话是我们在表演那个圣剧的时候我们底下观众会喊的，说杀流这人血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公元70年，公元70年，因为犹太人想要复国在公元70年的时候，犹太人想要去背叛罗马帝国，想要有这个政变，结果呢就被发现，10万的罗马的这个军队呢围攻耶路撒冷城，大规模的这个清洗。那耶稣曾经讲过说，这圣殿的石头一块都不能够留在原来的这个位置，是为什么？因为当罗马人攻进来的时候，放火烧这个耶路撒冷城，烧了以后呢，圣殿是很富丽堂皇的，有很多的金子贴在墙上面。那所以这个大火烧把这圣殿烧毁了，在大火烧毁圣殿的同时呢，墙壁上所有的金子，这个圣殿里面所有这些器皿被烧化了，那金子就流下来，流到各个石头缝里面。所以那些罗马的士兵为了要挖那些石头缝里面的金子，就把每一块石头都撬开，都把每一块石头都撬开，然后呢要把这金子拿走。所以圣殿到最后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说没有一块石头什么在其他的石头上面，它已经完全被摧毁。所以到公元70年之后，公元70年之后，以色列国这个概念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去算一下，说公元70年，公元70年，70年，到公元1948年，这里有多少的时间的这个跨度？那所以在这70年，公元70年之后，以色列人所遭遇的困境，就是刚刚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很真实的一个描写。如果你去把这段的圣经跟以色列人后来的历史把它做一个对照的话，确实就是这样。但犹太人最困倦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你想要把自己卖身卖给他，说我要做你的奴隶，那个人说我不要你卖给我，我也这个不要。那因为你没有价值也好，或者说你很危险也好，那或者说我根本没有买你的必要，我就是想把你给杀了也好。那犹太人的经历就是这样子，虽然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好像有钱但是呢不断的有灾难临到这个民族身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在讲到犹太人历史的时候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境遇。但是上帝呢并没有说 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再有。那在上帝叫耶利米先知去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上帝曾经叫耶利米先知做了一件事情。因为当时整个犹太人在面对敌人的这个攻击，所有的先知都说我们一定能够打赢，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但耶利米先生说不用，他说上帝已经告诉我了，上帝说因为你们犯罪，因为你们不愿意去顺从神的命令，所以这场战争是必定会失败的，你们一定会我们一定会失败，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在这场战争上去战争当中取得这个胜利。但是呢，耶利米先知也留给所有犹太人一个希望，这个事情是上帝叫耶利米先知做的。当敌人大兵临这个城下，每一个人都在把所有的这个房产要变现，变成金子，变成这个珠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到战争的时候什么最不值钱呢？房子最不值钱，什么最值钱呢？黄金最值钱。不要说人命了，人命不能够来算的。战争的时候房子最有，战争如果要打到，战争打到旧金山了，打到硅谷了，那我们现在房子还能这么贵吗？那不可能了。你今天说我原来200万买过来，你说我现在20万卖给你，你要不要？人家说不要啊，我不要，我现在买房子干什么？回都回不来，回不回得来还是一个问题呢，所以就没有人要。所以大家都在努力卖房子，努力这个变现，努力把这个，连钱都没用了。我有什么有用呢？就是硬通货嘛，黄金，黄金、金银、珠宝，战争过去以后，你还可以照样再去换钱，再去买房子。但是耶利米先知呢，在这个时候就说我要买房子，而我要在这个地方要买房子。所以他旁边的人就讲说，我们这个大厦将倾，这国家要灭亡了，这个巴比伦人是非常残忍的，你把这个房子买过来干什么？耶利米先生说不，他说我要买房子，他说我要出钱买房子，所以耶利米先生就把那个房子买下来，然后把那地契拿到手上，然后告诉所有以色列人说，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个地契啊，他说这个地契，他说有一天会成为什么？会成为现实。这是上帝叫耶利米先知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宣告，说你们虽然在万国当中要被抛来抛去，但是呢，最终呢，我要召聚你们回到你们原来应该在的这个地方，回到你们原来应我应许给你们的这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同时给以色列人另外的一个信息，上帝告诉他们说，倘若你们不再去敬拜别的神，倘若你们真的能够在苦难当中学到这个功课的话，我要召聚你们回到我原来应许给你们的地上。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时候呢，那有一个英国籍的这个犹太人，英国籍的犹太人，那他呢帮助这个英国呢研制了最新的一种炸药，那结果在一战的时候，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发明呢，使英国政府在战场上面可以反败为胜。所以当时英国政府就去问说，你有什么心愿，你有什么要求？这个人呢，这个名叫魏兹曼的人呢，也很大胆啊，也很大胆。那他当时求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说我要求这个爵位啊，或者说我要求某一个这个封赏呢？他是说， 我希望你们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复国。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要求，非常大胆的要求，他求这个英国政府帮助他们重新再去建立这个以色列国。那结果事情就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在进行。那英国政府呢发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在1917年发的，这宣言呢叫做贝尔福宣言。他说我们赞成在巴勒斯坦呢为犹太人设立民族乡土啊，民族乡土，那时候没有提这个国家，就是说我们赞成在这个地方给他们一块地啊，让他们可以有一个聚居的地方啊。他说，并且这个宣言也表明说，我们英国政府呢愿意呢为这件事情呢尽上我们所应该尽上的所有的努力。那然后呢事情也很奇怪，这个宣言之后呢到了12月，到了1917年的这个12月呢，这个打仗也打赢了，夺了一块地，也拿到了这块地的这个统治权。那这个地呢原来是土耳其的土耳其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一块土地。那结果英国政府呢打赢了就拿了这块。那拿了这块地之后呢，英国人觉得说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呢也不是太有兴趣，但是呢就一直拿在手上面。那1922年的时候，过了好几年，1922年的时候呢，那国际联盟就批准了说，哦，那这块地呢你已经拿到手了，也拿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那你就暂管吧，就是说这个土地就交给你了，反正土耳其现在也没办法跟你去争，那这个土地就放在你们手上，就让你们去暂管。那暂管之后呢，犹太人就开始看到曙光了，那就觉得说，哎，英国人答应，英国人现在在这个地方有一块土地，那这个土地就应该是，这土地是原来是我们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土地。所以当时呢就有一大批的这个犹太的移民呢不顾一切呢要回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就是非法移民了就是说没有什么签证没有什么护照反正说，哎，这里现在有一块地，这块地是属于英国的这个土地，英国对于我们犹太人相对比较友好一点，那我们现在就是不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回去。所以很多犹太人就是抛弃自己所有一切的固定的这个资产，就要回到他们祖祖辈辈盼望回去的这些土地上。那就人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呢就产生问题，就产生说这个移民来的这些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呢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冲突。那英国人也觉得太麻烦了自己实在是掌握不了，所以就把这件事情呢就交给联合国来处理所以1947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决议，决议里面呢就内容就是说要不要把这块土地还给这个犹太人那理由是什么呢依据是什么呢？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说你要拿一块地，你首先要拿出什么？拿出地契吧，就你要宣明你的这个主权，你要拿出这个文件来。那犹太人能拿出来什么呢？犹太人就只能拿这个圣经出来。犹太人就表明说，这块土地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上帝要应许给我们的土地。应许要给我们的这个土地，我们现在不是要去强占的土地，我们只是要回归到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土地当中。 那他们也有一个理由，他们说，他说以我们犹太人的这个财力而言，我们可以去买一块更好的地啊，或者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再去建立一个国家，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啊。比如说这个摩门教徒，搬到这个盐湖城，让这个盐湖城可以成为一个城市，从旷野里面去建一个城市出来，啊，不是没有的，不是历史上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件。那比如说，这个美国人从法国人手上买一块飞地回来，那买了这块飞地之后，那慢慢移民过去，这块飞地就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啊。比如说美国去苏联那里去买一块地，买阿拉斯加，把阿拉斯加买回来之后，那原住民有在那里，慢慢在别的民族移过去，那他就慢慢成为一个有他的经济，有他的政治，有他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州。这样的事情不是犹太人不是没有办法去做到，他们有办法去做到，但他们说我们要回到我们原来的地方，我们唯可以支持我们的就是这一本圣经，也包括上帝在后来对于先知的那些应许，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所以到1947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一个决议，就把巴勒斯坦分成两部分，那一部分属于犹太人，一部分属于阿拉伯人。那到了1948年呢，犹太以色列国就重新在建立这一个国家。那所以在公元70年之后，再到1948年，那上帝让以色列人从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再回到自己的这个故土里面。而所有这些事情是上帝曾经在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的宣告过的。所以这是当时，左边的是当时这个中国的报纸啊，去宣告说犹太国昨天宣布正式成立。那右边的呢是这个西方的报纸去宣告犹太国正式成立。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圣经里面的记载，你会发现说，倘若没有神的智慧，倘若没有神在圣经当中借着他的仆人来说话，这些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预先去宣告。有谁能够有能力去预先去宣告几千年以后的事情？这个在人的智慧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神有这样的这个智慧，神的能力就能够彰显这样的一个能力。神的这个能力可以彰显出神的预知未来的智慧。那第二个例子呢，是关于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那一个梦。那大家都，我们还是读一下吧，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来读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 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好好好，那这个是讲到说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但是呢把这个梦给忘了，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国家里这些专门解梦的人都叫过来，然后就告诉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那些人说：哦，王没有问题，做梦是常有的事情，你只要告诉我你做的是什么梦就好了。结果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这个梦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呢你要告诉我我做了什么梦。那些人就觉得很莫名其妙，说：你要我解梦，你至少要让我知道你梦的是什么。王说：我不记得了。所以呢下面的人就再问他说：你告诉我梦是什么，你只要告诉我梦是什么，我就能够帮你去对你的梦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解释。但是王说：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做了什么梦，但这个梦呢让我心里面很烦乱，所以你们要把这个梦的讲解来告诉我。所以这些术士们就束手无策，也有灭顶之灾。因为王说了，说你们如果要是做不了的话呢，你们要被凌迟，你们的房子呢要变成粪堆，所以大家都没有这个办法，没有办法。结果有一个护卫长呢就想到一个人有一个护卫长呢就出来要这个杀这些巴比伦的这些术士。那但以理知道这个消息，然后呢但以理就来问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然后这个护卫长说：王做了一个梦，而且要这些术士把这个梦跟梦的讲解要告诉他，那但是这些人做不出来，所以我要杀他们那但以理说呢：你让我能够试试看。所以但以理回去回到他住的地方，然后把这些事告诉他的同伴们。那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说：上帝，我求你能够来帮助我，让我能够明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呢，事情就发生改变。我们刚刚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就是从这一个变化当中出来的。我们跳到第二章的第十七节，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三节，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好，我们还是来读，一起来读哈。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间、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好， 那我们再跳到第二章的第三十一节，第二章的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我们读到第四十七节，三十一节读到四十七节哈。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立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刻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崩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当以里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当以里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似的。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啊，那这个梦呢是这样的一个象，但他自己忘记了。那这个梦里面呢有几个内容，那包括说他这个象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他的头是金的，那胸是银的，那腰呢是铜的，腿呢是铁的，那脚呢脚这部分呢是半铁半泥的。那我们如果去看这段圣经记载，你会发现说，当你根本就没有给尼布甲尼撒王讲话的时间，也没有说我讲一半看看我讲的对不对，当你根本就没有，尼布甲尼撒在整个过程里面没有留下一句话。当你说你做的梦是这样，讲完了，然后呢，当你说梦的讲解是这样，然后梦的讲解是什么呢？当你说很简单，每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国，这句话没有任何的含糊的余地。但你说每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国，那你呢，尼布甲尼撒王呢，你们这个国家呢，巴比伦这个国家就是什么，就是金的头。但是我预先告诉你，这个国家没有多久你们要亡国，可是呢，灭掉你国家的国呢，灭掉你这个国家的那一个势力呢，其实并不如你，但是他反过来他把你给 灭了，说他是一个银的胸，然后又有这个铜的腰，那然后又有铁的腿，啊，到最后呢就是半铁半泥的脚趾头。说这半铁半泥呢，当然你说的很详细，当然你说半铁半泥就是他们有些国家强，有些国家弱，但是呢不管强不管弱呢，这半铁半泥这部分呢永远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样头胸腰腿一样这个成为一个整体，那它永远都是半强半弱，永远都是半铁半泥的。然后说这个历史就是这样了啊，他说历史就是这样子了，到半铁半泥这部分就为止了，在这之后不可能再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帝国再出现，要就不再有任何一个其他的类似于金头银胸铜腰铁腿的帝国再出现。有一块大的石头，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把所有的一切都这个打碎。丹尼尔说得非常清楚，说那一块那一个就是非人手所建立的国，永不败坏也不像其他的国家一样。那尼布甲尼撒听到这个很震惊，所以圣经里面说尼布甲尼撒王就伏伏跪在丹尼尔面前，然后他很清醒，他对丹尼尔说，他说我知道啊，我知道这个能力不是从你那里来的，从谁那里来？是从你的神那里来的，你的神真的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情。圣经里面的预言跟其他地方的预言跟其他的所谓的预言有很大的不同，圣经里面的预言没有含糊的余地，没有第二种可能的解释。但你在解释这个梦的时候没有第二种的解释，但你说得很清楚，说每一部分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更替，那每一个国家的特点不一样，但是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但你说的斩钉截铁，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历史的话，那金头但你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是什么，你们你不讲尼撒王，你这个国家就代表金的头，那毋庸置疑，这个金的头就是指着巴比伦帝国。那金的头什么特点呢？富足啊，富足，荣耀啊，强盛啊。那但是呢，不长久，不长久。那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帝国的时候，连他的灭国其实都是莫名奇妙的，因为巴比伦城的城墙很宽，当时的这个从战争的角度上来说，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就灭国的，没有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当马代波斯来攻打巴比伦帝国的时候，通过这个下水道进到这个巴比伦城里面，那这一个国家，这个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在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没有人讲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也没有人可以真正找出确切的原因，说为什么这个国家在那么兴起的那么快，又衰落的那么快。这是金的头，银的胸呢？那取代巴比伦帝国的就是马代波斯。那马代波斯是两个国家的一个联合的一个称号，一部分叫做马代，一部分叫做波斯。那但是呢，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用的战术是什么战术呢？用的是人海战术。所以你去看波斯帝国的这个历史的这记载的时候，他们出兵，那出的就是不是说不是我们平常说的精兵啊，他就是乌泱泱的一大群，能有多少人就出多少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战术可言。但是呢在历史上他们灭了巴比伦的帝国啊，统治了那一片的这个土地200年左右的时间。那铜呢，在价值上呢就比不上 金比不上银，但是坚硬度呢要比金要比银要这个不对，银啊，不是说这个铜啊，这个铜是讲到这个腰这个部分啊，腰就是讲到马其顿的帝国，就是亚历山大所建立的那一个帝国。那圣经在但以理书其他的部分有讲到四个兽，那这个呢，我们会在下一有机会的时候跟大家在一起把它连在一起来讲。今天时间并不够，我们就先要知道说这个铜的腰是代表马其顿的帝国，就是亚历山大所建立的那一个帝国。那亚历山大打仗打得非常的快啊，但是这个国家呢，就像巴比伦帝国一样，兴起的也快，这个灭亡的也快。圣经在但以理书其他的部分甚至讲到更多的这个细节，就甚至是细节到这个国家要分成四个部分。那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其他的圣经里面有明确的这个描述，我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读一下整本的这个但以理书，会有更多的了解。但以理书第七章，那头铁的腿呢，就是指着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公元前168年到公元476年，公元476年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间。那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这个罗马帝国所留下来的这个疆界呢，就是但以理所说的半铁半泥的脚趾头，就是这十个国家，包括今天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啊，欧洲的这片土地呢，在罗马帝国之后就变成这个半铁半泥的脚趾头。那这个国家里面，在欧洲的国家里面有强也有弱，那各种各样的名掺杂在一起，有无数的人想要把它重新再连成一个整体啊，无论是拿破仑也好，那无论是希特勒也好，那无论是欧盟欧共体的奴隶也好，无数的人要把这一片土地重新再连为一个整体啊。欧盟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欧洲分散的这个欧洲把它变成一个整体，那所以才会有欧元，那才会有欧共体，才会有欧盟的这个协定。那其实人类一直在做这个努力，就一直想要把它重新再变成很强大的一个整体。我们可以有更强的贸易能力，我们有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内部的资源的这个共享，我们可以像以前那样变成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帝国。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它是半铁半泥的脚趾头，也因为上帝已经预先去宣告说他们不可能再成为一个整体。所以这是但以理在公元前几百年的时候就预先宣告的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个进程很简单，这个进程也非常明了，这个进程没有什么其他更可能的解释。但你说的非常清楚，说每一部分就是每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取代那一个国家，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现在毋庸置疑就是活在半铁半泥的脚趾头啊，就活在这个时代当中。那我们期望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早日的再来，也能够真的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我们可以为神建立一个不像人手所建的一个国，我们能够是那一个国里面的一份子，能够是那一个国里面的一员。那刚刚我们忘了一个地方的圣经，我要跟大家来读一下，因为讲到耶利米书的时候，讲到上帝要带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有一段很重要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30章。 耶利米书第三十章，耶利米书第三十章，我们不读多了，如果大家有时间，大家回去可以把一整章读完啊，但是呢我们不读那么多，我们就读以耶利米书第三十章的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利米书第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使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个是犹太人还没有灭国的时候，上帝预先去宣告说，我终有一天要把他们带回来，带回到他们的列祖所居住的这个土地。那几个点我们很简单明了的去讲一下。第一，上帝智慧的这个作为，上帝智慧的作为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创造。那我觉得创造我们大家不用讲得很详细，我们去看看我们自己人体的这个创造，我们也看看整个自然界，看看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规律，我们就知道说，越精细的东西就越需要高的智慧。我们去从人所画的画，人所造的东西，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智慧的程度，或者某一个文明的智慧的程度。我们说哦，这个造青铜器造这个铁器，那从这两个材料的冶炼的过程里面，可以看到文化的文明的这个进展。那同样从被造物可以体现创造者的智慧。那所以从上帝的创造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智慧。今天我们所造的任何一样东西，没有办法跟神所给我们的东西来相比。任何一样的这个照相机，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眼睛来相比。任何一个发动机啊，水泵啊，或者这个能源，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心脏来相比，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心脏来相比。没有任何一种这个构造能够像人体这样的精细，能够像这样的精密。人的计算的能力，人的反应的能力，人的思维的这个能力，那我们所做的某一个动作，今天我们平常所做的某一个手势，如果放到机器人手上，它要花无数的时间去计算才能够做出相应的动作，那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所以从上帝的创造可以显明他的智慧。那第二，从上帝的救赎可以显明神的智慧。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看为愚拙的，在神看为是什么？是智慧。人以为是愚拙，但是在神来说是神的智慧。十字架在很多人来说是愚拙，在当时的人来说是愚拙，就觉得说，哎，上帝的儿子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拯救人呢？但是十字架恰恰显明了神的智慧，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能够去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也才能够让我们每一颗刚硬冰冷的心因为爱而被爱所征服。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被某一种武力所征服，我们是被那位愿意把自己牺牲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爱所征服。耶稣基督征服我们的不是他的能力，是他对于我们舍己的爱。所以他的救赎显明神的智慧。那第三，他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显明神的智慧。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方式、信主的原因、信主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说，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不同的带领，都有他不同的旨意，都有他不同的安排。所有人到最后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他的作为奇哉妙哉啊，那我们也只能够说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超过我们所能够去描述的。上帝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指引不同的人，上帝用了一个方法去用在约瑟身上，让他成为囚徒，最后让他成为这个宰相。上帝用了一个方法在雅各身上，把他从一个原来充满诡诈充满欺骗的人，变成一个满心来敬畏上帝的人。上帝用了一个方法，让那一个原来是雷子，原来被叫做这个手榴弹，叫做是这个爆炸物的这个约翰，最后变成一个爱的使徒。上帝用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人身上。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像上帝这样去做，我们只能够去看上帝的能力显明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自己本身也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所浇灌的对象。我们如果去回想自己信主的历程的话，我们也会觉得说啊，那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认识神，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能力，也让我们能够对上帝能够有更多敬畏的这个心，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知道，他明白，他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真正的需要，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美好的预备，也都有美好的安排。虽然很多事情可能以我们的智慧现在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深信我们是活在上帝美好的旨意里面，上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美好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学会去顺服，学会去仰望，学会去信靠，学会去跟从，因为我们所跟从的是那一位蛮有能力蛮有智慧的神，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带领都是尽善尽美的。愿主能够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有这样的盼望，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知道说，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的人生的脚踪是何等的美好，因为他要引领我们走一条荣耀的路，走一条智慧的路，走一条充满他恩典的路。所以这是我们在认识神，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能够越来越信靠神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越认识他，就越知道他的奇妙，越知道他的伟大，就越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因为知道他是蛮有智慧的，蛮有能力的，蛮有神。好。